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我们接着来讲德川家康。那么在消灭甲斐的战争中，德川家康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战后织田信长把骏河一国赏赐给了德川家康。德川家康特地赶到邹访城向信长谢恩。顺便呢，他向织田信长提出了一个请求。家康说，因为之前他曾经允诺过金川世真帮他夺回骏河，所以希望织田信长能够允许他把骏河的一半分给金川世真。信长听了之后满脸的不屑，他说，骏河是你辛辛苦苦带兵打下的，干嘛要把它分一半给金川世真呢？德川家康不再坚持，但是在心里沉吟了一阵子。其实呢，德川家康是想让金川世真经营一半的骏河，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金川世真以前在骏河大力的发展商业，是日本战国时期第一个推行乐市政策的大名，在骏河一带口碑非常好。德川家康就是看准了金川世真没有作乱的野心和实力，但是在治理内政方面非常有才能，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建议。但是他也明白为什么信长看不上金川世真，因为前几年金川世真在京都出了家，还在相国寺参见了上洛的织田信长，亲自为信长表演了他高超的蹴鞠技艺，信长当时大为赞誉，但是从此以后对金川世真也就再也没有任何的顾忌了。可是无论如何，德川家康年幼的时候的确是受到了金川义元公的庇护，这段恩情虽然并不是那么的真诚，德川家康对此却总是不能够忘怀。几十年后，德川家康接掌了天下的大权，他还特地把金川世真送到了品川城居住，尊称他为品川殿，封给他50,000担的俸禄，还让他入了齐本。当然这都是后话。一个月后，德川家康接到了织田信长的邀请，带着九井忠次、大久保忠士、石川富正、本多忠胜、景伊直政以及武田家的降将雀山信良到了织田信长的安土城。这时候信长已经粉碎了信长包围网，官拜大纳言右大将的官位。天正三年，将征夷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织田秀忠，自己住进了隔着琵琶湖与京都遥遥相对的近江安土城。德川家康的到访受到了信长的热情款待，期间信长还邀请家康在京都再度会面，建议德川家康一路游玩，自己处理好手边的事情立刻赶去京都，两个人可以一同在京都游玩一番，见识一番京都的风情。德川家康欣然同意。出发的时候，信长还特别让亲信长谷川秀一和一名京都的商人随着德川家康一同进京，作为一路的向导。快到六月的时候，德川家康和自己的一行下属上路了，顺便还到著名的自由商业城市介氏游玩了几天，参加了他们的茶会，一路之上谈笑风生。可谁都没有想到，一场天大的变故已经在京都发生了。那么从介氏向京都出发，德川家康让本多忠胜先行前往探路。那么因为一路之上游玩延误了行程，看来和信长约定的时间赶不上，德川家康就让陪同他们的商人茶屋青岩先回京都迎接信长。可是没过多久，德川家康他们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早就出发向京都方向的本多忠胜居然回来了，而他的后面还跟着一骑人马。德川家康远远的就能看到本多忠胜奋力挥鞭，神色有异，所以他立刻就转身低声吩咐身后的兵士们原地待命，他自己和九井、石川、神原、大久保、景一这诸位家臣打马前去迎接本多忠胜。这才看清楚在本多忠胜后面的是先前分手前往京都迎候信长的茶屋青岩。本多忠胜对德川家康说，主公，大事不好，信长公在京都本能寺遭到家臣的叛变袭击，已经切腹自尽了。 即使德川家康一向是以稳定沉着著称，这一次也忍不住失声叫了出来：“发生了什么事？你一定要把详细的情况给我说一遍。”那么跟过来的茶屋青岩就把本能寺之变的具体情况告诉了德川家康。那么在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德川家康命令本多忠胜立刻继续前往京都探听情况，然后呢自己率领其他的重臣和从兵北上京都。本多忠胜打马前去，大概行了几里地，他又转头回来。这一次他远远地冲着九井忠次、石原夫正他们招手，叫了这五人过去，然后偷偷地跟他们商量：明智光秀现在掌握了京都一切大权，他害怕外地的大名趁机讨伐，必定在入京的各道路口都设置了军队。主公这一去，不就是羊入虎口吗？我们这样前去送死，不过是一人笑料，徒死无益，不如赶紧抄小道回三河举兵，从长计议。而本多忠胜所想，正是九井忠次、石川夫正他们的想法。所以呢，他们尽力地劝说德川家康。在他们劝说之下，德川家康最后终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从小道到达了伊势海岸，然后安全地乘船回到了三河。回到三河的当天，德川家康立即着手召集军队，准备讨伐明智光秀。正在忙碌之时，尾张和信浓的使者秘密来访，德川家康命人带入使者，使者带来了尾张和信浓将士的秘密旨意。既然信长和他的长子秀忠已经在本能寺之变中自杀身亡，织田一族遭受到巨大的打击，目前尾张和信浓两国织田军的守备仍然是处于群龙无首的一片混乱之中，一方面忧虑明智光秀很有可能派兵对付信长的老巢，一方面尾张和信浓两地将士们都比较钦佩德川家康对部下的仁义，所以呢，这两国的将士想要邀请德川家康趁此机会一举出兵拿下这两国。可是德川家康说，这是信长公的故国，我不可以趁乱取利。那么使者一看德川家康意见坚决，也就没有多劝。几天之后，德川家康为了讨伐明智光秀的军队取道尾张出发，当他到达热田的时候，忽然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正在攻打西国的丰臣秀吉听说织田信长的死讯，所以从西国撤回，火速赶回了京都，打败了明智光秀，而明智光秀已经被枭首示众。听了这个消息，德川家康非常的吃惊，他沉默了一阵子，挥挥手让自己的人马返回了三河。手下的将士们本来人人都怀着要大战一场的觉悟和热情，没曾想到才刚出发，一切都已经结束了。那么既然丰臣秀吉已经为织田信长报了仇，杀死了明智光秀，德川家康再没有了出兵的理由，所以呢，他就退回了三河。虽然秀吉诛杀了明智光秀，但是信长一死，一直以来靠着信长个人的威信镇压而保持的力量均衡失去了平衡，各地开始动荡不安。德川家康密切地关注着自己周围的各种动态，邻国甲斐动荡中有许多以前武田军中的将士们，国土被织田信长占领，本来无家可归，目前一片混乱中更是无处可去。德川家康慷慨仁慈地对大家广加接济，借此就收留了相当多的以前冠有甲斐铁骑的武田军，作为自己战斗中的中坚力量。可是德川家康并没有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一切都在不被人注意的平静中悄悄地进行着。一天，本多正信来向德川家康报告，说原来信长派到甲斐信浓国的川口镇吉在这两国待不下去了，因为他一直倚仗着信长的权势在这两国例行新法，国人中的口碑非常不好。现在织田信长一死，两国的国人都在吵着要逮住川口镇吉，好好的惩治一下他。那么德川家康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命令本多正信派使者去信浓，告诉川口镇吉，如果他想要西归，可以借到三河，德川家康会保证他的安全。 那么德川家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川口镇吉一走，那么甲斐新农两国空虚无主，这正是德川家康可以将之收归旗下的好时机。那么德川家康还派了本多忠胜和百柱信俊，让他们两个人立即赶往信农面见川口镇吉。本多忠胜是德川家康麾下的猛将，德川家康的本意是想让忠胜护送川口镇吉，这样呢镇吉的安全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川口镇吉却误会了德川家康的意思，他听信了自己属下无知的谗言，以为德川家康派出本多忠胜是想对他有所图谋，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在款待的酒宴上，川口镇吉就灌醉了百柱信俊，趁着酒醉把他给杀了。幸亏本多忠胜非常机警，并没有真的喝醉，这才逃过了一劫。不过这样一来，川口镇吉的行为就激怒了甲斐信浓两国的国人。他们在信长战胜了武田胜赖之后，多受德川家康的庇护和帮助，一直以来都对德川家康心存感激。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自然站在了家康的一边。何况阴谋谋杀前来帮助自己的朋友川口镇吉自己首先违背了道义，令人不齿，加上两国的国人对川口镇吉素来的积怨，国人就趁此机会一泄夙愿，起兵就攻入了川口镇吉的住宅，杀死了川口镇吉。川口镇吉的家将和谋士们纷纷逃离了信浓，奔回自己的家乡去了。甲斐和信浓就成为了没有城主的空城。德川家康趁此机会以甲斐降将伊田信波、冈部正刚进入到甲斐和信浓，作为号召拉拢了两国的人心，战胜了对两国垂涎三尺的北条氏和上杉景胜，最终将北张与信浓二国纳于自己的国土之下。家康也趁此时机发展成为了拥有三河、远江、骏河、甲斐、信浓五国的战国大名。十月，京都朝廷颁旨德川家康进正四位，升任右近卫中将。次年二月，也就是天正十二年的二月，德川家康又晋职为参议，从三位的官职，俨然已经是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大名之一。而且因为德川家康渊源高贵的血统，无论是从血统还是从实力来说，拥有在信长身后问鼎天下的实力。但是在京都，秀吉自从掌握时机高举义旗诛杀了明智光秀之后，顺理成章的就填补了信长父子切腹自尽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旗下团结了十几位诸侯大名的丰臣秀吉在京都发号施令，一时之间权势滔天。德川家康并不想在秀吉权势太大的时候与他撕破脸皮闹翻，表面上和秀吉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如此一来，织田家仍在世的族人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与三子织田信孝不得不处于秀吉实力的压制之下。出于对秀吉的不满，织田信孝首先举兵，可是不幸兵败身亡。那么织田信雄就去秘密拜访了德川家康。织田信雄想拉德川家康联手对抗丰臣秀吉。刚开始德川家康并没有动心，但很快他知道秀吉正在极力的拉拢美浓的织田信辉，这就意味着秀吉打算染指尾张。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家康就同意了和织田信雄联手。那么接受了织田信雄的求援之后，德川家康立刻派出了重臣石川夫正与水野盛成前往尾张，帮助信雄攻打被秀吉拉拢过去的尾张兴崎城。秀吉私下里派人送来了大笔的钱财，拉拢兴崎的老臣已故的水野信元的儿子水野忠重。那么水野忠重拒绝了使者送给自己的金银财宝，并把秀吉劝降的信交给了前来的水野盛成。尾张这时的形势非常的复杂，兴崎城附近分化成了不同立场的城池，彼此相互攻击，形势越来越混乱。不久，秀吉方美浓的大将织田恒兴就攻陷了信雄领地的尾张犬山城。很快又有传闻说秀吉正在整兵， 准备东下迎战织田信雄和德川家康的联军。德川家康当机立断，3月10日命令酒井忠次、奥本真昌领军先出发。14日他亲自率领着大军8000抵达了尾张青州，援助织田信雄。他只留下了大久保忠氏、松平康亲、平原亲吉、鸟居元忠留守，以防备北面和东面的北条氏政、上杉景胜。那么酒井奥平先发的部队才刚刚到达尾张，围攻尾张城池的敌方的将士们听说德川家康亲自出战，纷纷解围而去。与强大的德川家康对阵，他们信心不足，秀吉的主力只要没有到，他们谁也不愿意冒险去和德川家康作战。到达青州之后，德川家康就召开了军事会议，他手下的重臣神原康政极力主张首先拿下小木山作为对抗秀吉的据点。他说小木山地处要害，占据了小木山就有鸟瞰全国的地理优势，被敌人抢先拿下就不好了，还是请主公下令前往小木山吧。德川家康也对康政的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小木山的攻势完成的非常快速，两天之后，也就是3月16日，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雄带领着大队人马入住小木山。当天晚上，德川家康就秘密地派出了使者，联络南海的当地土豪杂贺众，说服他们在秀吉的后方大阪境内四处发动兵变。秀吉为了应付大阪的危机，本来已经决定好要出军尾张的日期，不得又往后推迟了一段时间。虽然并不能完全的牵制住秀吉的主力，但是德川家康的这一策略仍然为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雄的联军在尾张一带的兵力部署争取到了时间。本能寺事变之后，秀吉快速的返回京都，给德川家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时间，德川家康都不愿意让秀吉能够争取到先手。当最终秀吉赶往尾张，亲自巡视当地地形的时候，他仰望着小木山德川家康森严的壁垒，不仅仰天长叹，这么好的战略据点，家康比我早了一步。抢先占据小木山的决定和巧妙地利用当地力量牵制秀吉争取时间，德川家康缜密的思维和扎实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那么在接下来秀吉和家康进行的这场大战中，战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